Good morn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午安。1897年，年轻的大卫·奥麦基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站在一户人家的门口。他当时在苏格兰的斯特林传教，这样的事已经做了好多遍了。可是，在那一天，一个憔悴的妇女把门打开，站在他面前。这名妇女衣服破旧，双颊凹陷，头发也没梳理。她从麦基长老手中接过了小册子，口中说出麦基长老毕生难忘的六个字：这能买面包吗？这个经验在那位年轻的传教士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后来他写道，从那一刻起，我深深了解到基督的教会应该是，而且也一定是关切人们属世救恩的教会。我离开那户人家时，感觉这位妇女心中对人和对神极为不满，依她的目前的处境是不会接受福音信息的。他需要属事方面的协助，但就我所了解，斯特林并没有能够帮助他的组织。数十年后，经济大萧条重创全世界。就在那时，喜伯郭会长和他的资理路宾克拉克和大卫奥麦基于1936年4月6日宣布了一项计划，后来成为本教会的福利计划。两个星期后，密文培勒长老被任命为这项计划的第一任主席，而海勒里为第一任总经理。这项任务并不轻松，尽管主已经召唤优秀的人才来管理这项计划，但路宾克拉克会长仍清楚地表示，制定福利机制是郭会长获得圣灵启示的结果。自从施行这项计划以来，已有许多同样重要的启示赐给了负责此项计划的弟兄们。教会领袖在疏解人们痛苦方面所做的努力始终坚定不移。郭会长要的是一个会伸出援手不计代价照顾人群的制度。他说他甚至不惜关闭福音进修班，停止传道计划一段时间，或甚至关闭圣殿，但就是不要让人们挨饿。当戈登·辛格莱会长在尼加拉瓜的马拿瓜对1300位教会成员演讲时，我正好在他身旁。当地一场毁灭性的飓风刚夺走19000多条人命，而这些成员是幸存者。辛格莱会长对他们说，只要教会还有资源，我们就不会让你们挨饿、无衣蔽体或是无处避难。我们会尽一切所能，用主所指定的方式来提供协助。这项受灵启发以福音为中心的计划有许多特点，其中一项特点就是强调个人责任与自立。莫林·罗密会长曾说明，许多利益良善的人士制定了许多计划来救助穷困者，不过这些计划有许多在设计上只在于达成助人的短暂目标，而不是帮助人们自助。要达成自立，必须过着节俭的生活， 并且在经济上自我节制。教会向来都教导家庭需要尽其所能为自己的属事福利负起责任。每个世代都需要再次学习自立的基本原则，避免负债，生活简朴，为艰困时期做好准备，听从活着先知的话语，培养自制力，以明辨需要和想要之间的差别，并且奉行这些原则，使教会照顾贫困者的事工得以屹立不摇的宗旨，一切应许和原则超越了城市的局限。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若不能在今生尽全力照顾彼此，就无法继承永生的一切祝福。借着牺牲和舍己为人的善行，我们才能学会牺牲和献纳的高荣原则。伟大的便雅悯王教导我们，把财物分给穷人和疏解他们困难的原因之一，是为了使我们每天都能保有罪的赦免，无罪的行走在神前。从世界奠基以来，仁爱一直都是建立正义社会的要素。我们期盼世界和平，社会繁荣，我们祈求社会充满仁慈与道德，期望人们弃恶扬善，彰显正义。然而，无论我们新建多少圣殿，无论教会成员数目多么庞大，或是我们在世人眼中是多么受到肯定，但如果我们在援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这条伟大的核心诫命上失败了，或是离弃那些受苦哀伤的人，我们就会被定罪，也无法让主喜悦，而使内心感到欢欣的希望将永远遥不可及。教会有27000名主教在世界各地找出贫穷者，提供他们所需。每位主教由智慧议会予以协助，智慧议会是由圣职领袖和辅助组织领袖组成，其中包括无私奉献的慈助会会长。他们能迅速疏解过路人的困难，将油和酒倒在苦难者受伤的心上，擦干孤儿的眼泪，使寡妇的心欢欣。世界各地教会成员和领袖的内心都深受要关爱和照顾邻人这项教义及神圣精神所鼓舞和引导。南美洲有位领袖看到自己的小支联会里成员生活匮乏，饱受饥饿之苦，内心十分沉重。他不愿让儿童为饥饿所苦，于是找了一块空地，召集圣职弟兄栽种。他们找到一匹老马，将它套上简陋的犁具后，便开始耕田。但田还没耕完，就遭受不幸的打击，那匹老马死了。圣职弟兄们不愿让弟兄姐妹挨饿受苦，于是将老旧的犁具绑在自己背上，在坚硬的土地上来回耕着田。他们是真的负起轭，将弟兄姐妹的苦难和负荷担在自己身上。我自己的家族历史中，也有人在自立照顾贫困者方面 足为典范。许多人都听过威利和马丁手推车队的故事。这些忠信的先驱者在西迁的路上，因冬季的严寒和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而饱受痛苦死亡。罗伯特·伯顿是我的高祖父，他接受白汉阳的要求，与其他人前去拯救他们挚爱而身处危难的圣徒。高祖父在日记中写到当时的状况，气血很深又极其寒冷，冷到我们无法动弹，温度计显示摄氏零下24度，冷到没有人能够成行。卫生用品后来送达受困的圣徒们手上，但是尽管他们竭尽一切所能，还是有许多人死亡，被埋葬在路旁。当获救的圣徒行经越过艾寇峡谷的山路时，有几辆马车停在路旁，协助接生一名小女婴。罗伯特注意到那位年轻的母亲没有足够的衣物为新生儿保暖，因此尽管天寒地冻，他仍旧脱下自家缝制的衬衫给这位母亲，让她包住婴儿。这个孩子后来取名为艾寇，艾寇斯奎尔，以纪念他出生的地点和当时的情况。后来罗伯特被召唤至总会教会总主教团服务了30多年。罗伯特·伯顿在86岁那年病危，他召集家人到他床边给予他们最后的祝福。他的遗言中有一句简单却意义深远的忠告，那就是要善待穷人。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向那些主召唤来组织管理这项计划的伟人表达敬意，他们用创新且井然有序的方式来援助教会中的贫困者。我们也要向这个时代的另一群人表达敬意，他们透过许多方式伸出援手，默默行善，他们善待穷人，使饥饿的人有饭吃，无衣蔽体的人有衣穿，照顾患病的人，造访囚禁的人。这是主期望他门徒去做的圣工，这是他在世上时所热爱的事工。我知道如果他现在与我们同在，我们会看同样看到他在从事这个事工。75年前一项致力于使人类获得属灵和属世救恩的制度，从不起眼的开端逐步发展下来。从那时起，这项制度已经改善和造福了全世界千万人的生活。这项由先知启示的福利计划并非只是教会历史上的一段插曲，这项计划所根据的原则说明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群人。这项计划显示出我们身为耶稣基督门徒的重要特质，而他是我们的救主和典范。这项彼此照顾、善待穷人的工作是天父所吩咐能使我们圣化的事工，这事工能造福他的儿女，淬炼品格，并使他们获得超生，达成他神圣的目的。救主用好心的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教导当时的那位律法师，并对他说，你去照样行吧，愿我们都会奉行这项忠告。我如此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